有天凌晨3点钟，这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凌晨3点，漂亮少妇，我当时就觉得有点问题，然后我就接了，我说：“喂，王小姐，喂喂喂。”就电话那边就是一直就死一样的寂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就我都有点急了，我说：“啥事儿啊？你不说我报警了？”然后结果那边电话那头就传来悠悠的一个声：“倪律师，你说什么是爱情？”
我真的想说，我们之前有个系列很火啊，叫大学不教的创富课，但是埋藏在我心里真正的疑问是，大学也不教你如何正确的交税，如何正确的开一家公司，在成为一个打工人和成为一个小老板的道路当中，有多少人想要坑你。
普通人一辈子真的要打官司啊，大概率不外乎就是一个离婚，然后其次的话要不然就是受伤了啊，不管是被车撞了还是工伤了还是怎么地，普通人打官司基本上就这了啊，顶多你再加一个别人借你钱没还。
而当你开了一家公司，新的世界真的为你打开了
啊！对，啥都来了。
天哪，我现在拿我的小号刷一轮，各顶各的违法，各顶各的是呈堂证供。Hello Hello， 欢迎回到《给女孩的商业第一课》，我是你们的思思啊。今天我们的嘉宾非常的有意思，来全介绍一下。今天你请了你的律师，对不对？
对，我跟律师已经认识6年了，可能大学毕业就认识了，7、8年了。我们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
嗯，
当时我们还没毕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嚣张的律师。
首先，我们的律师是一个网红，可能他在律师行业的粉丝量比我们俩加起来，在我们的行业里都多。
嗯，还行吧，但是我们行业里面就是粉丝最多的，其实是在抖音上做离婚视频的律师。
情感赛道的顶流是离婚律师。
我之前认识一个福建的同行啊，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小城市里面就是做抖音离婚视频，效果特别好，就是他们就是投1块钱进去，大概就能收6块钱律师费回来。然后我问他们有什么技巧，他们说其实没什么技巧，就是你第一个你只能投本地，因为外地客户是不会来的。第二，你要选择投放时间。然后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只在晚上8点到12点之间投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点就是我们这个城市下也下班了，回家刚吃完饭洗完碗，该吵的架也吵过了，开始上抖音搜离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去播效果最好。白天大家都要上班，没心思看你这个。晚上你看跟那个贼汉子对吧，吵完了架，妈的越想越气，上抖音搜一搜，搜啥来啥。
但是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聊过，就你说离婚案件不好，因为你其实要相当于给客户提供太多的情绪价值，所以你都不做。
对，
你律师先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案子才能成为我们俩的律师？
其实我是公司法律师，这个情感赛道吧就不太适合我，因为其实我对吃别人的瓜就是没什么兴趣，尤其是你多吃几个瓜发现口味都一样。但是有的人就乐在其中，他特别喜欢，而且就像这种对吧，就乐于参与到别人的这个事件当中，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能获得快乐，而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不了快乐，所以说我就不做这个。
哎，我能问个问题吗？我是什么行业的律师？比如我是刑事的，还是离婚的，还是对吧公司法的，是在哪一刻确定的呢？
实际上可能律师本人在一个个体律师的角度，其实他的选择权可能不是很多。就比如说我为什么做公司法，因为我的师父做公司法，我都已经做，比如或者说我的硕士读的是公司法，我出来不做公司法这不浪费了吗？
但是我觉得这在其他行业很常见啊，就是我的工作和我的专业不一样。
嗯，全全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他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呢开始社会了起来。
就我的工作跟我的专业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在律师行业是不是就不太常见？就是大家都得遵循
自己的。你们的沉默成本太高了。
嗯，对，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就是对吧，读都读了，虽然说确实也有很多就是法学院毕业的孩子他们没有去做法律相关的啊，但是绝大多数还是走上了法律相关的这个路子。
那在你们心里有鄙视链吗？比如说俺们做刑法的就看不上你们那些。
嗯，其实不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不是按专业来鄙视，我们是按贫富差距来鄙视，挣钱多的鄙视挣钱少的。
那请问挣钱少的是？
挣钱少的，就像我刚毕，就是我刚入行那会儿，在深圳1个月4000块钱，这差不多就是食物链底端。我毕业先回成都工作了半年，当时还在四川最好的
律所，
1个月1500块， 啥都没有，一个月1500啊，而且就即便我家在成都，但是就这个费用不够维持生活，就搞得半年下来，就是我搞的就是觉得自己很没价值。到了深圳之后，就一个月居然能拿4000块钱，我就觉得深圳这个城市太棒了，我就一定要留下来。
如你所愿。
对，如我所愿。
对，那我很想问一下啊，我们都知道律师是大后期，从后期来说，因为我们之前啊去上海，看到一个法官转律师的案子，就是一个现象嘛，就是人家之前也不是做离婚的，后面就是做离婚加什么遗产啊，什么加财富管理啊，就是从大后期的角度来说，谁的收入，哪一个的收入最高啊？
实际上呢，就是律师是大后期职业，就是这个说法总的来说没错啊。但是为什么说是后期职业呢？是因为你前期实在是太穷了。就是如果说就是我能去腾讯做码农，然后一个月拿3万，那我绝逼不来拿这4000。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有人问，就是是不是律师熬过5年或者10年收入都很高？我说那你大家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原因是，你熬到第3-5年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你熬不熬得出头，熬不出头的自然而然就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能挣钱的。我就拿深圳为例，深圳每年都有10000多个实习律师新拿证，但是有证的律师每年净增长可能就1-2000人，那就意味着有10000个新人拿证，然后有8000个人注销退出。其实
为什么要注销呢？他不能一直留着吗？比如说我去当网红了，我留着这证。
是这样，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呢，如果说是你拿着律师证，那么你的社保、你的劳动关系就必须挂在一个律师事务所，你就没办法去别的公司入职。这个是一。然后二呢，就是你拿着律师证，就是你就会受什么律师协会啊、司法局啊，这个很多重的这个来管你。如果说我要去做网红的话，可能其实我并不想受这些约束。像前两天我就知道我们业内就有一个做短视频其实做的挺不错的一同行啊，但是他发了一条短视频就说他被他的律所劝退了。
他那个节目效果真是太好了。
对，就
经常穿着一条花内裤然后在屏幕里头蹦来蹦去。
嗯，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对你这个行业有一个期待，就觉得你这个行业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严肃的。
但是淘汰率也太高了，80-90%的淘汰率啊。
其实
这还是拿证呢，法考已经淘汰一半多了吧。
对，其实差不多。其实这种淘汰并没有一个人来就是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被淘汰了，是你自己选择说我在这个赛道我觉得我混不出来，没前途，我算了，我不干了，我走了。像我助理前几个月跟我说，妈爷，在地铁上一节车厢看到有3个人在看法考视频的啊。
哎，那为啥这些人都这么满怀希望的想进入这个赛道呢？我记得张雪峰好像说过，律师有个好处在于他的资源能够传承给下一代，
是吗？
不，其实律师恰恰是资源不能传承给下一代的。实际上我们能够提供给这个社会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我们的专业技能嘛。财富可以继承，某种意义上权力也可以继承，但是知识你没办法继承呀。
就是我能那么理解吗？法考从第一天到100天都一样难
啊，其实有几年是放水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2008年那一年就是放水放的别妈都不认识了。
那一年出来的律师岂不是在
这？不，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你看200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要是还留在这个行业内，你其实你应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不能就是说你某一年考试题简单，所以说这一年考的人就一定不行。因为它本质上它
就跟咱们行业差不多，只要能活下来的网感都不错。
对对对，
就刚才我们吃饭你跟我说的，你说但今年是你们律师行业相当难的一年哦。按理说宏观经济不好，案子应该变多了呀，对吧？到处都有纠纷，人和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特别的多。
但是这些发生摩擦冲突的人，他们自己的付费能力都降低了呀。没有预算的甲方就不是甲方，就没有尊严。其实都不说这了，就你看，就是我今年有一个案子啊，一开始就是我们好不容易查到这个被告名下有一套房产，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市场价，这套房产应该能卖1000万，然后又去查到这上面还有银行贷款，大概还剩600万，我们算了一下，那1000减600嘛，那我的客户还能拿400，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贴10%，那可能就是40万，哎，想想还可以哈。但这个房子最后疯狂，等到我们拍卖的时候已经贬值了，只卖了500万，就是这个拍卖所得连还银行贷款都不够，那我的客户一分钱也没落着，那我也一分钱没有啊。 所以说就是这个案子我做了两三年到最后白干呗
啊，房价影响了我们倪律师的收入
啊，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个我觉得只是就是宏观上面就是我一个个体的一个小小缩影。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做公司法的不好，人离婚离得可开心了。
嗯，
离婚是一种财富再分配啊。
有可能吧，毕竟你还真别说，今年好像没有哪个律师在，没有哪个离婚律师在跟我哭穷，可能他们在闷声发大财，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挣不了几年的钱。
对啊，你想象离婚是
结婚率越来越低，他们的潜在客户越来越少。
就是
现在对吧，结婚的人越来越少啊。
我那天一个朋友约我们吃饭，然后一问他是医院开医院的，一问哪人，莆田人，而且他就说他们不仅妇产科生意不好，他们连皮肤性病的生意都受影响了，连性病的人都变少了，
因为爬爬变少了，所以生病也不生了。真的，医院的尤其是妇产科医院的营收受了很大的影响。
嗯，
对，我就是说啊，你看离婚市场是存量生意对吧，是存量，
确实就是离婚律师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要持续获客，他们没有回头客，就是我们可以跟客户谈年度合作，收年费啊，每年收一点，虽然说不一定很高啊，但是至少就是你的每月发工资的钱相对稳定嘛。但是离婚律师呢可能就不是了。哦对了，还有一点就是离婚案件法律是不允许风险代理的。什么叫风险代理呢，就是我帮你拿回多少多少钱，然后我从中提成百分之多少多少，离婚案件是不允许这样搞的。如果说有律师这么搞，那这个就是违规的。如果说哪个律师敢跟客户签这样的合同，那客户可以去律师协会投诉他。
那你知道私下里有这样交易的吗？
嗯，有，我也知道有。但是呢，这个更类似于是一种君子协议。
嗯，
就是如果说是你拿到钱之后你真翻脸不认人，我律师也不会去告你。
那有
这
样的吗？比如你帮我拿回多少钱，那个钱的某些比例我再交给你做理财，也不叫理财吧，就叫什么家族信托。
嗯，坦白来说以绝大多数人的资产水平达不到这个门槛。
家族信托那国内做一个信托的门槛1000万，而且国内的信托还是那种假信托，就是不能够解决穿透问题的。你到海外做一个信托一个亿起的
信托的门槛是500万，但管他呢，反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
支付能力。
对，实际上绝大多数90%以上的离婚案唯一值钱的可能就是一套房子。而且它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法分割。比如说啊，你看就是两个工薪族本来就是好不容易一起凑首付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每个月还贷款，然后现在要离婚了，然后这个房子按理来说一劈两半，一劈两半的话怎么处理呢？按以往的实践啊，不外乎是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我们把这房子卖了，然后所得，对，就还了贷款之后剩下的钱咱俩一人一半，
嗯，
或者说我六你四对吧，我补偿你一点都可以。第二种，不卖。
怎么还大喘气了一下，
咱们在房产证
上，我感觉你开始流汗了。
我们房产证就变成按分公有，你50%我50%，房子不分，就放在我们
股份制。
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就很难跟你的下一任交代，就是为什么房子上还有前妻或者前夫50%的比例。
那谁住在里面呢？
这个你们可以协商，但是住在里面的人你得给另外一个人交一半50%的租金。甚至我见过一段啊，就是两室一厅嘛，咱俩一人一室共用一厅，还可以一起住，搭伙过日子。
哇，真正意义上的搭伙过日子。哎，
然后
你不是研究公司法的吗？
这多少还是会有所见闻嘛。
开头说我不爱听八卦。
你八卦比谁都多。
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最为常见的，就是这个房屋归其中一方，然后这房屋值多少钱，我给你这个50%价值的现金，就相当于我把你这50%份额给买了，这种最常见。但是也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不好，就是你会发现第一个，如果说卖掉咱们俩分钱，那挂牌了没人买啊。第二种，你叫我补你50%的现金，我没这个现金啊，那咋办？那搞不好就只剩最后的就是咱们一人拿50%的份额吧。但这个也挺蛋疼的。所以说真的，反正就是今年我有一朋友啊，他前几个月来找我做咨询，就是这个房子的问题。我说就这三条路你看着办吧。他想了一想说，哎，算了，再凑合着再过一过吧，日子也不是不能继续过。
那离婚率会下降吗？
你还真别说，肯定就是会有夫妻因为这个财产没有办法变现，所以说选择不离婚。但是像这种是不是说不离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拖累或者煎熬，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感情了。 这个在一起生活只是徒增双方的烦恼。
所以你的接单会挑，对不对？
哎，其实真的会挑。哎，你还真别说，就是当然就是这个，哎，咱们今天
选择大于努力。
哎，不不不，哎，咱们今天晚上这，
这没说吗？
是一个女性向的录音节目是吧？
对，是的，你没错。刚才给你挖了个坑，你还真往里跳了。
啊，不不不，就是我在想，我接下来的这个要不要说
啊？那就一定要说。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确实是专做离婚的，嗯，他是个女律师，但是他说我最喜欢的还是男客户，其实我不爱接女客户。然后我问他，我说为什么呢？你们不是你们女性共情能力更强吗？他说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原因就是男的进来是真说实话，啥都一五一十的跟你说，甚至说，王律师，我确实是出轨了，我确实有了小三儿，我知道我得给我老婆一点钱，但是你能不能帮我把儿子抚养权给挣到？很坦诚。但是女性呢，比如说一个女性出轨啊，你问她有没有出轨，她绝对不承认。然后在庭上，直到在庭上被男方的证据打脸，他还会否认说，其实我当时本意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等等。就是他作为这个女方律师，在庭上就会非常的尴尬，因为就是像这种，其实你犯了错，你跟律师说这个其实是没什么的，我们帮你想办法，我们帮你遮掩过去，甚至帮你想个合理化的说辞都可以。
我出轨了，你想怎么合理化？
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出轨和法律上的这个解释那是不一样的，就法律上那个过错的叫有配偶者与他人持续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概念，与他人持续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那首先第一个它是持续的，它不是一次，然后第二是以夫妻名义，那就是对外有一种宣誓，就别人看着他们都会觉得是两口子了。然后第三还得共同居住，那你想想这个可能和在外面偶尔偶发的一次，这个其实是有区别的。
哇，这证据真的好难找啊。
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他在外面有一腿啊，其实甚至就是可能都还没有实锤，可能只是某一些微信聊天稍微有一点越界，或者说就是措辞不是那么妥当，他就觉得这个在法律上够了，其实远远不够。就甚至就是我见到一个案子啊，就我同事的，就是当时那个男方确实就是嫖了，都被警方处罚了，拉进去关了五天，女方要离婚，然后诉至法院，法官说多大事儿啊，日子还能继续过吧。
男法官吧，
是男法官，但确实就是从法律来说啊，如果是偶发的，不管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偶发的一般不视为在离婚意义上的过错。
全全给他补充一个，男的撒谎有多绝，你不是经常看人法律直播间？
你在说什么？不要把我当成这样的，这种时候把我搬出来好奇怪啊。因为我原来是有一个，我大学时候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帮妈妈发现他爸爸出轨，然后他爸爸出轨还挺厉害的，就是单位里好几个女同事今天明天搞来搞去的，然后当时找了律师之后，律师才跟他说，这根本在法律上不叫出轨，不叫过错，财产都不用多分。他处心积虑的找那私家侦探去拍他老爸跟别的女的亲密的照片，人家说这能证明啥？一点用处都没有。
对啊，确实一点用处都没有。我刚刚说了嘛，就是
天哪，深深感受到了什么叫男权社会。
和他人不，其实
对女性来说也是一样的。
对，他压根没有限定性别，
很公平。
对，很公平。
嗯，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婚姻法它总体来说它是保护女性的。
哎，婚姻法是保护女性的吗？怎么
真的保护女性？比如说啊，就是女性怀孕期间，男性是绝对不能提离婚的。
那我都怀孕了，你不提离婚，这不很正常吗？
很多人觉得婚姻法不保护女性啊，或者说，其实我可能觉得就是只是没保护到你想要的那个力度。就是首先第一个，婚姻法它的价值取向其实是鼓励两个人在一起共同创造新的财富。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婚后啊，你的工资和我的工资其实都是共同财产，你的所得和我的所得都是共同的。那么假设就是一个家庭，男的在外面一个月挣十万，女的觉得自己反正也挣不了几个钱，全额养家，这十万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其实真的要离婚的时候是男女各分五万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充分认可你，就假设你们的分工就是男的挣钱女的养家，那我其实我充分认可你女的价值，男的挣回来的所有钱都有你一半。其实你会发现任何的这种倾斜保护可能都会到最后反过头来伤害你想保护的那一方
啊？为啥？
比如说你看嘛，女性怀孕期间绝对不允许辞退，所以说现在很多用人单位就不招没有生育的女员工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然后产假期间工资必须照发，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就不招年轻女员工了，因为我可能就会额外白白损失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工资，我要给你发钱我还，对吧，不能用你。而且最麻烦的是你去休产假了，那你的活谁来做？剩下的同事来做，做不完怎么办？我还得再招人，招来了一个人，然后过上半年你孩子生完了回来了，那新的这个人我辞掉吗？那对吧，这一切的成本都是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用人单位不想承担这个这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我合理的对策就是尽量不招女性。所以说你看，就是对女性的这些本意是好的，是倾斜保护，但是呢你倾斜保护可能会反而带来伤害那些你要保护的人的一个效果。哎，就好像刑法其实也有嘛，就是怀孕女性是绝对不执行死刑的，所以说就有很多就是犯了重罪的，尤其是毒贩啊这种，就会去勾引看守。
啥意思啊？
勾引看守，让看守去谈
怀孕可以免死。
等一下，我是一个女毒贩
啊，
我现在要去勾引看守。
对，
有成功的吗？
嗯，曾经有。
不是，那如果成功了，这个看守判什么罪呢？
嗯，看守你可能会丢掉你的工作，
但不算犯罪。
嗯，这个我还真不专业。一般来说就是只要发生了一例这种事情，那可能以后就是女牢都是女看守。
哦，
就是有的女毒贩，就是以她为了，你也不知道哪天被抓嘛，所以说她就不断的让自己始终处于怀孕状态。技术层面这个怎么实现大家就自己想。
可是值得吗？贩毒能够贩那么多钱，值得
啊？那是真的可以
啊！不，其实很多，我之前啊，就是帮朋友出庭，就是去开了一个贩卖毒品罪的庭。其实我说我不做刑案，他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你不就是刑法学院的吗？我说但是，我说我这不做吗？他说你毕业论文不都还写毒品犯罪吗？我说那是因为我老师做毒品犯罪。他说不管了，就是你了，你去帮忙开一开吧，我要回避，我没办法。我说行吧。那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们那儿有几个人，就是几个吸毒人员，大概他们有一个微信群，就有点类似于吸毒人员互助群吧。其中就有一个吸毒人员，某一天就在群里面说：“我瘾犯了，我受不了了，啊，大家谁帮帮我？”然后我辩护的这个人就说：“我这儿有，我给你点吧。”然后就给了他一小包，就700块钱。然后他就被抓了，因为就是这个在群里说话的这个人其实已经被警方控制了，他是在用这个，但就是俗称钓鱼执法啊，我们学名叫做控制下交付。所以说就是当这个你微信收了700块钱，然后你又把这一小包毒品交给他，然后在交给他的那一瞬间就被冲出来的民警现场抓获。所以说就是这个贩卖毒品罪他的总共获利就是700块钱。所以说
他判多久？
一年半
啊。
一年半，
好坏啊！这毒、就是、
才判一年半，
确实就700块钱，
就是吸毒人员之间的信任，这以后哪还有信任可言呢？
不过你还真别说，就中国法律啊，持有毒品是犯罪，运输毒品是犯罪，销售毒品是犯罪，制造毒品更是犯罪，但吸食毒品不是犯罪
啊？那那些明星没抓起来为啥？
持有是犯罪，反应过来没？
不
一定啊，比如说你看，就是我今天晚上来到你家，
我掏出一袋毒品给你吸，
对，
你只吸了，你吸完就跑，
对，那我不犯罪。你持有你犯罪
啊。
哦对，就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你家，我在你家里，所以说你还
容留他人吸毒。
对对对，容留他人吸毒还是犯罪，所以说你有两个罪，你考虑一下，我在楼道里面吸，这样你的罪可以少一项。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去别人家吸毒，吸完就跑不犯罪，别人来自己家吸毒，你自己不吸你也犯罪，是这意思吧？
是你的毒品吗？那就对，这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毒品是他自个儿带来，然后 未经你同意在你家里吸，还是说他自个儿来然后你提供给他吸，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
那这就是持有的区别是吧？
对对对，
持有的最重吗？
持有其实不重，就是制造最重，然后销售次之，运输再次之，然后持有最轻。当然就是法律它并不是这样啊，这只是个人的一个感脚，因为其实你考虑主观恶性嘛，还有获利程度嘛。
那在咱们国家，在我的概念当中，那全是罪恶性。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有一个啊，叫做不知者不怪，就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不知者不怪啊。比如说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那个700块钱判了一年半，这哥们儿他的毒品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是广州一个叫龙哥的人给他的。龙哥怎么给他呢？通过顺丰寄给他的。
啊？
对，
顺丰可以寄毒品。
对，那你说顺丰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呢？那你去抓那个快递小哥，那他肯定很冤枉啊。比如说啊，其实比如说我要送你一本书，这本书我装在我拿封皮我封好，我就然后这个书面我悄悄给你加这么一小包，顺丰小哥不看不出来，你光看外观看不出来啊，你拆开来看里面，说实话，人家这个包装好的礼品你给拆了，哪个快递员会这么干呢？你不想做这单业务了。
那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诬陷别人呢？比如说我给别人送一个东西，都藏了毒品，但他其实不知道他有毒品，然后我到时候报警说他容有毒品，把他抓起来。
海关不是挺多这种事儿的吗？说兄弟，这个箱子你帮我提一下过去。
哦，
不是有挺多的吗？就是关键就是，如果说你确实不知情，然后也有监控录像，然后能够证明啊，那应该还 OK。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就俗话说黄泥巴掉那里面，不是那啥也是那啥。万一你说不清楚的话，你肯定就会惹上麻烦了。但是啊，不要就是尝试着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诬陷别人，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一种行为。
有这样的案例吗？就是诬陷别人持有毒品？
我觉得大概率会有，因为你看像你这么一个都没学过的，你这顺手一下子都能想出来的犯罪手法，以中国之大，我觉得肯定早就有人实践过了。
那你这两天你前段时间参与的那个毒品案是什么？因为在我跟你短暂相处的这个时间当中，感觉你对他还是有偏好的。
我感觉你很骄傲，你说起那个毒品案你很骄傲。你说你把一个判十年的人拯救了。
实际上呢，就是其实就是刚刚那个贩卖毒品的那个案件啊，就跟你说了，就是700块钱、
七百块钱，你把他
七百块钱要判十年？
不是，是这样的啊，就刑法里面，比如3年以下、3到10年、10年以上。啊，它都是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区间。那比如说3到10年，那我到底是判3年还是判10年？甚至说我有没有减轻情节，我可以本来默认是3到10年的这个档次，然后我给你整到3年以下，其实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其实那个案件运气很好啊，因为运气给他的那个人也抓到了，那个人的量可比这哥们儿大多了。所以说在这一下子过来，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从犯一样的一个角色。啊，甚至你可以说他是个消费者，
可以打12315是吗？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跟比如说主犯都裁判，那你从犯肯定得比主犯轻。啊，
主犯判了多久？
10几年。
哦，
但是那个说实话，其实枪毙也行的，我是支持枪毙的。你贩卖那么多毒品，
他贩卖了多少啊？
那个量多少来着？但是反正你想嘛，你不可能才卖1斤2斤嘛。
哦，那怎么不判死刑呢？不是说50克都要判死刑了？
那是条文，就是条文和实践。这其实也是给大家就是一个提个醒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毕竟是给大家就是讲一讲，当然就是
本来是想给大家讲讲公司法的。
对，其实讲啥法都行，就是。有一个点就是，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法学流派啊，其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学流派叫做百度法学派，他们就特别喜欢
就是我们
去网上就是去搜一些条文，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这个条文确实存在，它也确实有效，但是呢，它在执行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这么执行。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贪污罪，入罪金额3万块钱就可以判。然后如果是公职人员3万块啊，非公职人员那叫职务侵占，那就是翻一倍6万元开始入罪。其实你会觉得这个金额其实并不大，因为你如果说是一个人抱着你要通过职务之便你要去贪个3万或者贪6万，这个 真不难，甚至有可能就是一笔回扣，或者说你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尤其是一些比较大的业务。但是为什么就是法律它的这个底线定的这么低啊？因为这个数字其实都是十几二十年前就定下来的数字。你想想，十几二十年前的三万块和现在的三万块，它的购买力一样吗？它不一样。但是你说国家有什么动力去调整这个法律吗？没动力去调整。那如果说明天啊，假设我出个新闻，我们从我们贪污罪的入罪门槛从三万块钱提高到一百万，那么请问就是大家你是向社会传递一个什么讯号？
有钱才能贪？
不
是，我可以贪个99万就不会入刑了。
或者说就是你是不是要
放开了？
对，放开了，就是
真正的放开。
国家肯定不希望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交第一课了吧？
国家肯定不希望你有这样的印象。所以说我们一定不会改这个数字。但是呢，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就是这个数字早晚有一天它会到一个大家都觉得就这么点就可以了的地步。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通过司法政策来进行调整，比如说就是三万块钱可能我判是确实是要判，但是呢可能按原来的那个行情啊，你贪三万块钱我能判你三年，但是现在三万块钱真不值钱，
通货膨胀了，现在只能判一年了。
对可能就是这样。
贪官也有内部竞争的，然后有赖小民这样的在前面，就是说
然后反过来啊，就比如说就是还有很多人就是说，哎，我不是说这个老赖债务人的唯一住房不予拍卖不予执行吗？很多人就百度法学派就百度出来了这样的知识，他们就觉得我名下的这个资产反正就这一套房，那我可以去欠债啊，我当老赖行了呀。但是实际上唯一住房不予拍卖这个政策废除将近10年了
啊，
现在就哪怕这是你们家唯一的一个住房，我照样拍卖，然后我看一下就是你这附近房租水平大概多少钱，比如说5000块钱，对不对？那我就给你留个5万10万的，足够你生活一段时间。好了，这就算是人道主义关怀了，剩下的钱全没了。
哎，那我之前也有听说，就是这种把你家房子拍卖掉之后，他找老头赖在房子里不走
啊，
你有种把人家老爷爷拽出来。
是这样，之前刚好我有一个同学，他确实就在法院执行局就深受这种老头老太太的这种苦闷，然后我给他支了一个招啊，特别损，但是我觉得很有效，充分展示了我个人的才华。就是我说你看，就是这个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对不对？是我的房子吧？他说是。那你说这个防盗门是不是我的了？他说是，因为这个门绝对是附着在这个房子上的，我买了房子没有道理说门不卖的。我说这样，你就把那个防盗门拆下来卖给收废品的，一般能卖1-2千块钱，然后你就走了，他屋里面的人躺着跟你没关系，你就走。你想想，就屋里面的老头老太太，你住在这个没有门的房子里面，你会不会遇到有一种比较大的精神压力？虽然说就是现在中国的治安挺好的，就是你真比如说吧，你不关门，对不对？其实你也不担心就是外面会有人把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不关门，我选择不关门和没有门可关，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吧，你受得了几天？
那他不会自己买个门再装上吗？
对，这就是创意。然后我告诉你，民法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天赋，有个规则叫做天赋。什么叫做天赋？比如说你家的这个房子，这是你的房子对吧？我们现在在你的房子里面，我未经你的同意，我给你做了一遍粉刷，或者说就是我给你往这个房子里面贴了一些瓷砖和木地板，请问这个瓷砖和木地板它能不能拆？能拆，但是你得砸了，砸了之后这个瓷砖不值钱了。所以说实际上当你把你的资产主动的添付到别人的资产上，而且又不能拆下来，那么你的这个资产它的所有权会变成对方的
啊，这个门也是我的，我就可以给它再拆掉。
对，我就可以再拆。所以说呢，如果说就是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再装这个门，我还是可以拆，因为这个房产证是我的，所以说我可以理所当然的认定门就是我的，你叫警察来也没用。 然后我就再拆。我甚至可以和这个附近的这个开锁师傅还有这个收废品的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我一扇门卖你1000块钱，然后呢我这边叫你拆门你就过来拆，随叫随到。所以说你会看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生意，我隔三差五就到你这儿来赚1000块钱，
收废品的卖乐疯了。
你能跟我玩几次？你报警没用的，你报警警察来，那我给法官打电话，法官跟警察说两句警察走了，我不进你的门，我不跟你老头老太太有正式冲突，我就拆你的门。
再说了，这年头老头老太太哪那么好找啊，是不是啊？咱凭良心说，生育率都不好了，老头老太以后都不够用了。
哎，你还真别说，就是据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这两年其实真的像这种老头老太太他们特别少，因为现在很多情况就是债务人他躺平了。比如说你欠了这个1000万的债，但是你的房子可能值1200万，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有没有动力来闹一下，让你留得更多点，对吧？
没听懂啥叫闹一下留得更多点。
就是留他欠1000万，他有1200嘛，他就留200嘛，
嗯，
你闹一下留300，对吧？
对，就这个意思。
嗯，
但是如果说我这房子值1200，但是我欠的有3000万呢，5000万呢，那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其实你闹这个房债还是还不清，有意义吗？哎，反而不闹了。
他不闹了咋办呢？
这房子真的就很顺利的就进行交接了。而且就是你现在打开你手机里面的淘宝或者京东，你搜司法拍卖这四个字，你进去看看你这儿附近的房价里面有筛选条件吗？比如说我选北京、朝阳，甚至你可以选这个比如说国贸啊，输入关键词，你看看这附近的房价，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前两天反正我搜了一下，就是那个回龙观那边的房子，基本上就是都是按照评估价格的50%到60%成交的，就是一套6-7十平的房子，现在就卖100万出头。就是你买不买，我姑且不讨论啊，因为有的人想买，有的人不想买，但是呢，就算你不买法拍房，但是你想了解房价，那我觉得这个司法拍卖平台是你最好的信息来源。第一，它这每天都要成交成千上万套房，
成交率这么高，
对，哪个中介有这么大的数据量。第二，司法拍卖它的成交价是多少就是多少，因为公开拍卖你这个拍卖价必须真实啊。但中介他即便有真实的数据，他也有可能会骗你嘛，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想了解真实的交易数据，你最好就上法拍平台去看一看。如果说就同样的一个小区里面的同样的房子，比如法拍平台上卖120，中介那里要卖150，那我觉得你不妨试试法拍平台。30万你要挣多少，多长时间你才能够攒下30万？有人说我不想那个麻烦，我说比如说你年薪是20万，现在那这30万它值你1.5年的工资，为了取得这30万，其实你就算在这个房子这儿你耗1.5年的时间，其实你也不亏的呀。你1年工资才多少点儿？这么就其实很奇怪的啊。就很多人平时买个几十百把块钱的东西斤斤计较，但是在买房这种动不动几百万东西的面前，这个大手一挥就买了，这个谨慎程度怎么没有成比例增加呢？这个我是一直很好奇的。
完了，你这个理论我在欧神那儿听过。
哪个欧神？
欧神是一个著名的房产专家，他靠炒房赚了很多钱。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实际上人一生中大多数的资产增值都来自于财产，也就是房产的增值。你可能工作一年，甚至是工作10年，你的财富积累速度不及一套房给你带来的积攒速度，但是你却在工作上花了10年，看房你花了2礼拜就决定。他的理论就是你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看房而不是看在工作上。
嗯，我觉得他这个至少就他这个话来说，我觉得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说的确实没有毛病，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期聊公司法的节目。
谁说一定要聊公司法了？
那其实你看啊，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我辛辛苦苦挣一点钱，但是你对这一些就是可能会导致你的财富一夜之间蒸发的风险你视而不见啊，甚至就是说可能法院传票都寄到了，警察都上门了，可能在这个时候你才会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在跟我玩真的。
我有这种感觉。
你一夜之间蒸发了？
不是，我的感觉是我以前觉得这种事情离我很远，但是我最近慢慢才意识到 我们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了，身边的人开始有人进去了。
对，就是我的同学都有进去了又出来的了
啊，
都放出来了。
哎，你同学是比较精通犯罪啊？
他们两个都是律师，他参与了一个小贷公司的非法集资啊，那个确实是他自己行差踏错啊，不过已经出来了。
两句都不是挺令人高兴。就是这么说吧，倪律师，你给我讲句实话，开公司容易进去不？
我觉得其实你要说进去，看你看什么行业了啊。比如说像你们网红吧，你们最容易进去的可能就是税的问题。但是税这个呢，它有一个原则，就是第一次发现我只罚款不进去。要是罚了一次款，你第二次还那啥，那才进去啊。所以说你们至少会有一次仅仅只被罚款的机会，
复活甲。
对，但是呢也有可能，比如说某范某啊，这个为什么那啥了呢，可能就是税务局给他开的这个罚单他觉得太高了，难以接受，试图讨价还价，然后又讨价还价失败了。
但我看人家最近在复出了，小红书发的嗖嗖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因为税的问题，就算你真进去了，之前刘晓庆不就是那个偷税那个罪进去了吗？出来之后也不耽误他继续挣钱。主要呢，就是因为确实你就是个经济犯罪，绝大多数经济类犯罪，其实在我们普通人的道德观念里面，它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比如说重大经营责任事故罪，我的工厂出了一个事故，死了几个工人，所以说厂长被抓了。但是在大家会觉得这个厂长是应该担责，但是可能恐怕大家从道德感上，你不会天然的把这个厂长视为一个坏人，甚至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厂长只是运气不好都有可能，就包括税啊之类的这种问题，对吧？一样的，就是你不一定会受到很重的道德上的非难，但是到时候你被罚款，然后甚至二进宫，第二次被发现的时候你就进去了，这个也确实是很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这种中介机构跟你说什么节税啊、税收洼地啊，然后什么政策啊，三年免、五年免、几年返啊，我跟你说，就是绝大多数都是骗子，
都是在诈骗你。
不，都是骗子，就是其实他们，哎，你们还真别说，他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不一定不行，但是他们的这个做法能成立的前提是没人查你，真要查这个东西经不住查。所以说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他是在一个炸弹的外面给你包了一个糖衣，但是不改变这个东西会炸的本质。你觉得李佳琦、薇娅这些他们经得起查税吗？如果说我作为税务局我真要去，对吧？而且就比如说你哪个做电商做带货的你不刷单？刷单以为不犯罪吗？啊？
给我们俩都干沉默了，
啊、
就是、哎、真不刷。
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你说我卖了你说我卖了一万单，其实里面有八千单都是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刷的。现在税务局来了，哎，你不是卖了一万单吗？收一万单的税啊？有什么问题吗？卖了一万单是你们自己发公众号的呀，我现在找你收税有什么问题吗？所以
说，那如果他说比如说我这一万单里头八千单退款了，他们冲动消费了，
那如果说你卖了一万单，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发一万个包裹出去，八千个退款，那是不是应该有八千个退货物流你给我呀？
因为刷单是不会有真正的物流的。
哦，
对吧？
天哪，就是倪律师能那么理解吗？凡犯错必有痕迹。
这个还真是真的。就这么说吧，以绝大多数人就是你对这个体制的这种不了解程度啊，你基本上是无法设计出，就你都能拍脑袋想到的，难道别人专业的想不到吗？就是虽然我们经常说法律有漏洞，但中国法律毕竟也发展了三四十年，不至于就是说能够要有这种外行人一看都能想到的漏洞，不至于啊，真不至于。
那你做公司法做那么久，你主要接什么案子呢？你最喜欢搞的是哪类型的？
股东纠纷啊，好爽啊，赚钱全靠这个。 因为我也没有替我的对手保密义务嘛。其实我今天去下午去开的这个庭告的就是那个
瑞鹏，
对，新瑞鹏宠物医院，然后背后的那个主体叫做云宠北京动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然后他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跟就我们的这个客户本来是在一个地级市，然后自个儿开宠物医院的，然后这个云宠公司啊，当时就是说你我来收购你吧，然后你们就换我的名字叫巴比糖啊。然后当时合同里面签了，就是这个收购款大概是1700万，然后其中呢，几十万给你们股东啊做股权转让款，然后呢，剩下的200万也给你们，你们去帮把公司的债权债务处理了，然后还有1500万，我说我打给这个我们即将成立的新公司啊，以后我们共同发展壮大。然后大家这个感觉就很好啊，就是你然后你有60%的这个股份嘛。然后这个云宠他入股以后，那这个财务系统也是他的了，然后企业微信也是他的了，然后公章也在他那里，然后就大众点评啊这些东西全都换成他的了。然后后面承诺的这个1500万尾款呢，2017年签的合同，这个1500万的尾款，这个到现在2023年了都还没有到账。你给他发邮件问这个东西他从来不回复，你给他发律师函他拒收，然后在庭上说他没收到。然后就是你说这个1500万你为什么不给？
哎，他没有 deadline 吗？没有说他以什么样的周期什么样的方式？
他们那个协议签的不太好啊，那个协议里面说就是这1500万在满足以下的条件后我就付给你，然后他就拼命说这个条件啊不达成，那个条件不达成，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在庭上说最迟就是2020年，然后这个条件终于达成了吧。我说那你该给了吧，他说不，2020年你们这边经营又出问题了，所以说我又可以不给。其实他们
啥意思？他不给和经营出问题有啥关系啊？
他说我就从商业上来讲嘛，我向你投资是希望帮助你经营嘛，但是现在你已经被证明经营不好了，那我就不投了呗。大家就是在法律上能不能成立这个我们姑且两说啊。所以说就是你看像这种股东纠纷，实际上在整个案件的打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作为小股东一方，其实我们很被动的，所有的财务资料其实都在对方那里，我们这边啥也没有，公章也在对方那里，我们这边啥也没有。
那你们怎么收集证据呢？
我们想办法啊，因为就还是那句话，但凡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你是一定会有痕迹的。我说你们的这个营业款压根就没有到这个项目公司的账户里，是到了你们这个大股东的账户里，他不承认。然后我就想有没有办法可以证明呢，刚好我家楼下也有一个瑞鹏，我就去那个瑞鹏买了一袋猫粮，用手机去扫了一下那个店里面的二维码，最终显示出来的收款人收款公司账户名和那家医院的营业执照上的公司名不一致，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敢判定这个换一个账户来收款，这个在你们瑞鹏体系内绝对是司空见惯的做法。
哎，对啊，我感觉我们吃饭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吃饭的时候扫码或者什么餐厅经常出现扫码收款的不是这家餐厅。
对，这其实理论上这都是
偷税
不应该的，
但是我们吃饭可能10家餐厅有6家都是这样的，
都是偷税。
对，所以说其实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为什么餐饮这个行业投资人不愿意投，或者说很难不太容易做大做强的一个原因啊。
还真
就是因为投资型的股东，你对门店你基本上你无法实现有效的监管，
就是流水都是可以作假的，
服务员都有可能去欺骗老板。你说我今天到底是接待了20桌客人还是25桌客人，你不在店里面盯着你根本看不出来，然后每一桌客人点了多少菜，具体是什么菜单，你不去看那种系统你可能真的看不出来。就是我们现在你还觉得我们都是扫码点单对吧，我们都是电子打这种小票，这肯定没问题，但想想10年前那种馆子那都是吼一嗓子服务员，然后他拿个小本子过来给你记对吧，你要点什么菜，这种东西你觉得造假的难度很高吗？ 然后十年前也没有移动支付，所有的收款全部都是现金。那在这个时候，我这个餐馆一天到底卖了8000块钱还是10000块钱，老板都不一定清楚。所以说餐馆当时啊，你只能是夫妻店，两个人轮流守着这个店，不然的话就连下面的服务员都能把你这个店给你搬空了。落在这种情况下，你老板你都没有办法去监管，投资人怎么监管？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其实投资人他都不投餐饮类企业的。直到就是这种移动扫码支付这种方式出来之后啊，这个才有，才餐饮行业才有可能会投了。但即便如此，为了保证这个控制力，可能都还会私下安排人去巡店。我就装作一个消费者到你们这儿来，看看你们会不会，比如有没有什么不规范的行为，都是这种方式，还要时不时的来明察暗访。
线下的生意不容易啊，真的，线下的生意不容易。
线下的生意其实我觉得他们和投资机构这种逐利的资本，其实他们之间就是有矛盾的。线下的你要实现比如说高效的良好的服务，友好的监管，对吧，有效的监管，然后这些东西你老板你绝对就不能脱离一线。但是投资机构他绝对不想要真正的参与你一线，他只想就是今天我给你多少钱，然后明天你给我多少回报。那么像这种就是他在写字楼里面吹着空调穿着西服，他怎么会到餐馆里面来真正跟你们去干这种，对吧，辛苦的事儿呢？你想想那些做早点的，那可能凌晨2点就要起床了，你让那些投资者精英们来干这种事情，他们绝对受不了的。
嗯，补充说明一下，你律师今天穿的就是西装革履，我们会把这个图片给大家放到 show notes 里的。
因为这个我刚刚不是说我今天下午才在开庭嘛，我开完庭我这就直接过来了，那肯定也没换衣服。
哎，那你作为深圳的律师咋跑到我们北京来开庭啊？
因为这个案子的管辖在北京。其实我们律师全国各地跑着出差去开庭，这个是常态，很正常啊。比如说我在深圳，我想要告一个在新疆的企业，那我大概率我就得到新疆去打这个官司了。像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特种兵的出差啊，就是去霍尔果斯，我头天从深圳出发飞到了西安，在西安住一宿，然后西安第二天早上出发飞乌鲁木齐，中午飞到了乌鲁木齐啊，然后下午又一班飞机从乌鲁木齐又飞到了喀什，然后从喀什可能又得住一晚了，然后第三天早上从喀什坐车去霍尔果斯口岸，然后在霍尔果斯口岸办个事儿，然后再原路返回，一来一去一个星期没了，大概就这样。
你去霍尔果斯干嘛呢？
那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啊，比如说这个案子就归霍尔果斯法院管，你有啥办法？
不是啊，听这意思是你代理了很多在容易在霍尔果斯出事儿的
啊
当事人。
不，其实你想嘛，当年不是那个霍尔果斯有那个一带一路的那个税收减免政策吗？你们当时去电影院看到电影片头的那一大堆公司，不也有很多霍尔果斯公司吗？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有税收优惠政策，所以说很多人到那儿去注册公司，然后很多纠纷可能就得霍尔果斯法院来管。差不多就是像这种，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去海南注册公司，因为海南的那个税收优惠是国家层面上的税收优惠，你是真的可以享受优惠的。但是呢，当然享受这个优惠会有条件，就是你这个公司你真得搬到海南去，你不能说我人在北京然后我就在海南注册一个壳啊，国家不会这么傻到让你逃离的。就是你每年得有一半的，就你这个老板每年得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海南。
我听你这意思，霍尔果斯那个税洼是不行的。
嗯，当时的政策是霍尔果斯的法人必须随叫随到，所以说很多人就会雇那种当地人来做法人，很多人就是不想让自己的财富，对吧，就是被人查到，什么天眼查、企查查，一查就查出来。然后还有一呢，就是这种地方你如果想要去什么上市啊什么的，做那种 BVI 红筹架构什么的也适合，所以说就很多人跑到这里去注册。但是实际上你跑到域外去注册公司，其实你的不说别的，你的法务成本会很高啊，就是你要找一个精通中国公司法的律师还是很便宜的，但是你要找一个精通开曼群岛公司法的律师，那可能就很贵了。
可是那两年万众创新的那两年，很多公司都是做的 YIE 的架构啊。
其实很多人也是跟风做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就是后续就用这个去美股上市或者说是怎么样。其实这种心态可能在我看来更多的就其实就小孩，就这个玩具别人有我也要有，但其实买回来他也不一定真得怎么玩，可能就搁在那儿了。其实真正全球范围内的税收洼地，你看爱尔兰嘛，苹果都把总部迁过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爱尔兰的所得税率就是比美国英国这些地方更优惠。实际上从世界大势上面来说啊，大国的税率就是高，中小型国家的税率低。为什么？因为你支付税收你是用来购买公共服务的啊，你在大国，大国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有几个大国能够有航母国防？这些东西不要钱啊，都是背后税交出来的。小国的话无所谓，我们这国家都没有军队的，那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开支，那我在太平洋一个岛上我也不害怕，对吧？只有美国能打我，其他人反正都打不到我。那美国打了难道我还指望反抗？不用养军队了，
放心了，以我们的财富量级基本上告别开曼群岛了。
哎，人还是要有梦想的，比如像爱尔兰这种国家，外交上的压力说你这个税不能这么低，我们这个企业都跑你那儿去了，或者说我出以新的税收政策，只要你是实质上的美国公司，那你就算搬到爱尔兰去了，那我在美国我该怎么对你征税我还怎么对你征税。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你在哪儿交税你就是哪国的人民。
嗯，这个东西其实它更类似于税收居民。比如说啊，一个外国人他在中国取得的收入，你挣中国人的钱，那你就该在中国交税。你是中国的税收居民，但不代表你是中国的中国人啊，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国人，你在中国挣钱你就在交中国交税，这个是最朴素的一个说法。
但是美国它不是全球征税吗？比如说你在中国挣了钱，美国人也要来收你的税。
对，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谓的霸权嘛。比如说苹果公司可能就会想，妈的，老子都搬到爱尔兰来了，然后你还要找老子收税，去你大爷的。但是不考虑别的啊，首先第一个，苹果公司你的销售还是在美国吧，那消费税至少我美国我还收得到。那所得税，你的这个企业的利润，对吧？我收所得税，我可能收不到了。那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讲道理，那我就承认资本外流了，对吧？我们这个国家可能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但是我又很不甘心啊。那在这个时候，可能我就会采用一些外交上的一些，或者说一些比较霸道的、不讲道理的手段，我就说，我不认你的这种操作，你就是美国公司，你就得在美国交税。然后我再给爱尔兰这种国家一些外交上的压力，美国公司到你这儿来，你必须把他们的财务资料再报送给我，他在你这儿交税认了啊。但是比如说你在美国本来应该交100亿的税，你在爱尔兰只交50亿的税，那剩下51亿税的差额还是该归我美国政府，我还是要收。
这我理解呀，举个例子，你是中国的公司，你就应该向中国交税啊。
嗯，
对吧？因为你在我这挣钱了呀，这不是很公平吗？
那些比如说设立了 VIE 架构的，比如其实很多公司都一样啊，比如像什么好像是李宁啊，什么小米啊，这些公司它的 VIE 架构，那它税交给谁呢？
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比较复杂，因为税有很多种税种。比如说啊，就是假设我今天在那个楼下买了个小米手机，这个小米手机卖我3000块钱，那我在这个时候我作为消费者我就交了13%的增值税。
对，
3000块乘以13%，这大概390块钱，这390块钱是我不管，这就是我交给中国政府的，这是我消费者交的，这个我不管你小米是哪国的公司啊，那反正我要在这一个层面上进行交税。然后呢，所谓的 VIE 结构是怎么回事？我比如说我可能会有一个开曼小米公司，开曼小米公司100%控股香港小米公司，香港小米公司100%控股北京小米公司。那么在这个时候，北京小米公司按照 VIE 的协议啊，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年度利润以咨询费的形式付给香港小米公司。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我税务局我认不认你这份协议？比如说我有一份咨询协议啊，然后咨询费就是你全年的利润，我可不可以认为你的这一份协议是变相的分红， 或者实质性意义上的分红。
我听到分红两个字，我就脑海中警铃大作，因为我知道分红税交的很多。
对，所以说我会要求在你这个费用付出去之前，我先要求你交所得税。那在这个时候，如果税务局来执这个法，那这个闸口就算是闭上了。
这个很合理啊。比如说公司今年赚了300万要分红，分红之前公司说等等，我把这300万以咨询顾问费的形式支付给美国的某某某，于是我公司今年一分钱都没有赚，没有利润，税务局你收不到。那税务局说你当我是傻子吗？
对，
我觉得稍微往回拉一点，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听到这里可能脑子会有点云里雾里的。
对，应该已经晕了。
我们先理清楚一个概念，叫什么是 VIE 架构，最简单的告诉我。
咱们这是一个音频节目，我没有办法就是给你们画图。比如说啊，就是我现在我是北京 A 公司，我是北京 A 公司，这个 A 公司我是我的业务实体，利润都在 A 公司。对，但是呢，其实第一个这么搞的是新浪啊，我想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人会买我的股票？你买了我的股票，可不就是我的股东？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国家的互联网行业，至少在当时，我们是限制外资进入的。有的行业外资持股不能过半，比如说像我们最熟悉的汽车行业，必须是中方控股，对吧？然后有的行业呢，就是。就比如像互联网吧这种，我也不是说外资不能持股，但是你外资持股比例越高，肯定国家对我审查的就越严，我又不想受这种限制，那怎么办呢？就是我还是得让我的北京 A 公司作为一个纯纯粹粹的中国公司，我不能让它被外资持股。
但是我可以在其他地方设立100%控股的公司。
那么在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我设立一个开曼公司，开曼 A 公司，我用这个开曼公司在美国上市。我告诉你说，其实我这个开曼公司是我北京公司的影分身。美国股民说，你凭什么说北京公司是你的影分身？然后他说，因为北京公司的所有业务和利润其实都在我这儿，所以说你投我等于投北京公司。美国股民说，那我怎么相信呢？他说这样，你看我先设立了一个香港公司，香港公司的所有收入都该归我吧。大家说没错，香港公司可以找北京公司收咨询费呀，然后又可以获得他全年的利润，所以说北京公司的利润会流向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就会把利润给我，然后我拿到利润我就给你们分红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说你投我是不是又等于投北京公司了？但是香港公司和北京公司两者之间是没有持股关系的哟，两者之间只有一个咨询协议，香港公司给北京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啊，然后香港公司又可以去影响北京公司的什么董事任命之类的这种实际经营决策，然后北京公司又得把利润给香港公司，那在香港公司又把这些东西又如数的全部给到开曼公司，那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司和开曼公司不就是类似于一个双方影分身的这种关系吗？
但是开曼公司不持股北京公司，
不持股，他就是用这种方式通过协议来控制你，我能够获得你的经营权，我也能够获得你的经济利润分红权啊！但是我们明面上没有任何持股关系，这叫协议控制，这就是 VIE。 好，说完了什么叫做 VIE， 但是我觉得这个绝大多数人听到这儿应该已经晕菜了。
还行啊，
这到底是
啥？我听懂了，我
第一次听懂了，
全明白。
就
我过去一直以为开曼公司直接持股北京的，
我也一直以为原来中间有一家香港公司，香港公司，
鼓掌，
就是香港公司是收北京公司咨询费的，就是我100%持有你的分红，然后香港公司跟开曼公司之间的关系是
持股
100%控股。
对，开曼公司会控股香港公司，之所以中间要再插一个香港公司，主要就是为了避税方便。然后呢还有就是香港毕竟是中国境内的一个跳板嘛，对吧？中国企业要出去或者说外资要进来，基本上这个资金会在香港中转一下。
理解啊。那我们再往下推深一层，你觉得如果今天我们的听众是第一次开公司，第一次，以前我就是个小白，我也完全没有接触过法律，甚至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法务，连我们法务办公室的门我都没敲过，这样一个人他今天开始创业了，必须要知道的事情是啥？在公司法上
好多啊。那第一个就是你还是得把你的注册资本给你交齐了。
这个我好像听说以前都不是实缴呀。
不是认缴吗？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认缴它不是说不缴， 啊，所以说有的人就是把自己公司注册资本搞得很大，3亿、10亿啊，听起来很得劲儿。
就是、啊、就是，是不是你的意思是第一件事儿，不要把你的注册资本搞得很大？
对，如果说你未来公司资不抵债，那么在这个时候，债主是有权要求你把这个实缴注册资本给缴齐的。如果你就认了个10万、50万、100万的，那还好，你认1亿、10亿的，你怎么搞嘛？
你可以理解为注册资本就是当公司破产时，你为公司股东为公司所承担的债务限额。
对，
这押金呗，就是我今儿在淘宝开一店，我先交一笔押金。
对，或者说这是我的一种担保限额啊。而且还有的股东他最亏了，就是实际上他可能都为公司出了这个钱了，比如像你刚刚所说的，要开个淘宝店要先去交一笔押金，这个钱他从自己个人账户就掏了。那在这个时候我又很难把这个钱视为你对公司的一种投入，虽然说它是确实为公司的业务款支付的，但是如果说你先把这个钱实缴到公司，再以公司的名义付出去，那实际上我就很容易认定其实你对公司已经尽了这笔押金比如说10万块钱所对应的责任。公司的事儿就用公司的账户来进行操作，公司的账户钱不够了，你股东你可以把钱实缴到公司，你股东打把钱打过去，但是你不要图方便就直接以股东的个人账户把这些钱对外给付了，这样不好。
我跟你讲啊，真正我们认识的一些开公司的人，他在人生经营上犯的第一个错是从公司直接取钱。我这么说可能不好，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小企业主，在他们人生第一次开公司的时候，这个概率超过90%，
肯定的，
直接从公司提现，
肯定的，从公司提现。这个你要说职务侵占也好，抽逃出资也好，然后你股东从公司拿钱，那你算不算，那你又没有签合同，那我可能就视为分红了。视为分红你是不是还得缴税？
分红缴多少？
20%，如果是个人的话啊。那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就真要查账的话你一个都经不起查。就公司你要是还正常经营那倒也罢了，如果公司这刚好有点困难啊，然后这些东西那可能都是会变成别人射向你的弹药，这很正常。不要从公司拿钱，它不是100%的牢靠。比如按现在的这个税务稽查政策，股东从公司的借款在当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还给公司，哪怕你12月31日还了，第二天1月1号你再借出来也行，但你不要跨年，跨年不还视同分红，追缴20%个税。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公司，就是我今年有100万的利润，我就跟公司签个借款协议，公司借我100万，然后
真的有，
对，然后我拿着100万走了，反正公司不来找我要这钱，我就不用还，那就变成实质上的分红了嘛。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看似不合理的政策背后都是为了打某个有创意的人的补丁。
这句话可以剪在开头。
我在北京第一份工作在人人游戏，我记得我老板跟我谈的月薪是7000，我第一次发现发工资的时候发了5000出头，
嗯，
就是我的工资本来是7000，
嗯，
然后他说是一个税前收入、
嗯、
然后我那天看到工资条，我的人生才出现了税前和税后
这个概念，
而且对才出现这个概念。其实你第一次开公司你才知道你要交这么多钱啊。
嗯，是，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在每个公司可能你都要占30%左右的干股。你算嘛，企业所得税就25%了，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增值税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税。我说国家占了30%干股，这个比例只有可能小，没有可能大，而且国家也还不承担你亏损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是，
嗯，
但是就是它是给你提供公共服务的呀。不然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社会治安，你的安全，你的水电气，对吧，你的国防，就是这些东西都要花钱，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还有什么，这是第三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嗯、就是你开了公司、嗯、你有30%的干股是给国家的、嗯、但是咱就是说心服口服，就是足额缴纳，因为像我们拿了投资的公司每个季度要报账、
嗯、
查的贼细。
嗯，
这第三个第四个、嗯，第一次开公司必须知道的事儿，
还得知道什么？
就没有、有没有什么犯的比较多的错误
啊？那就注册个一人公司吧。啥叫一人公司？就是公司的股东就是我一个人。
嗯
嗯、
啊、就是
这个概念很火。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 你不能够证明公司的资产账务独立于你个人的资产，那你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什么意思？因为公司只有你一个股东嘛，那我默认就是如果多个股东的话会相互监督，对吧？但是你只有一个股东的话你是没有监督的，所以在这种时候你可能就会很容易，对吧？你安排公司给你打钱，这个不规范的操作就很正常很自然。所以说如果一旦公司有债务纠纷，那么你这个股东你就必须自证清白，就是说我跟公司之间清清白白啊，没有什么账目往来。
我跟我的公司清清白白，没有账目往来。
对，如果说你不能够证明，那你就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是连带还是无限连带？
嗯，其实本质上就是无限连带了。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有限责任是指什么意思？是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以注册资本为限嘛？那么如果公司有更大的债务还不清了，那你也不能来找股东。但是不能找的前提是这个债务是公司的债务。但是如果说这个债务本身就是公司和你的连带债务呢，那在这个时候它就不受那个注册资本限额的限制了呀。
我抽象举个例子，我和全全共同开了一家公司，然后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是50万，但是我们欠了100万。
嗯，
然后我欠的这100万里我只拿这50万还，我们俩是不用还那50万的。
不是公司有多少钱就用公司的钱来还，如果说公司的钱不够了，那我来看你们俩当初承诺的50万有没有交到位，如果没有交到位，那还有多少没到位，那你就得出这么多钱，如果都到位了，那就算公司破产我也不能够再找你俩要了。
哦，
那我举个例子，
但是如果这个公司是全全一个人开的，他欠了5000万而注册资本只有50万，那他要还4500。
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要看你能不能自证清白，就是说我跟公司的财务真的是相互独立的。如果你不能够自证这个清白，那不好意思，你要连带还款，不受你只认了50万这种事情的限制啊。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好歹再拉一个股东进来，你就可以破掉这个问题。只要公司有两个股东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思思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制度叫做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这个公司的股权本来就是你们俩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在这个时候不管怎么登记，不管登记的是99:1还是50:50还是多少多少，其实比如说我给他1块钱，然后给你99块钱分红嘛，然后这加在一块又变成了你们俩夫妻共同财产，那就又变成对半分了。所以说会有司法判例说，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股东就俩人，而且这俩人是夫妻关系，那你这就是实质上的一人公司。
法律上对夫妻视同为
4500。
对，就还
法律上对夫妻视为一人。
不是说法律上对夫妻视为一人，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一个公司的股东是夫妻俩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可能会
视为一人，
对，我可能会突破。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原理我们来推而广之，未来我还可以说，比如说我和我儿子共同注册一个公司，那我儿子是受我监护的监护人，那是不是也可以这么类推适用呢？你们也是实质上的一人吗？因为儿子你又没有独立的经营能力，必须要依赖于我这个监护人，对吧？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你真的要找另外一个股东，这个股东最好跟你没有那么近的亲属关系。
我在这里提两点。第一个点就是我见过我们这个行业在早期乱象的时候，很多人注册那种走账的公司，就是我就注册一下，大部分还是走我私账，偶尔接了一两个单子需要公对公的时候我再走公账，这个一定会查，尤其是一人公司查的比例非常高。
这个呢其实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就是注册一个公司但是主要的业务还是我个人来做，这个呢其实说白了是钻了这个空子啊。因为就是之前就是我们税务稽查的颗粒度没有这么细，就是个人的这个账户就是他可能就主要就是管公司的对公账户，个人的账户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监管。但是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就是去银行开户可能越来越难了，然后大额的转账大额的取现也越来越难了，实际上这都是税务机关他在收这个口子。像网红，我知道绝大多数的网红你们的经济来源还是大甲方爸爸嘛， 对吧？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公司，我要请这个网红给我写篇软文或者帮我做场直播，我得给他劳务费。那你这个网红你得给我开发票啊，你不给我开发票我没法入账，我没法付你这个钱啊。就我们国家现在就是用发票来控这个，那网红就会想，对啊，那我得给你开发票，开发票那我就多半还是得用公司给你开吧，就个人开发票也不是不行，但是劳务费的税率更高。
劳务税的费率是多少？
它是个税，个税的这个劳务所得，它也是像工资那样，它是累进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税率，封顶35%啊，35%这个比企业所得税25%要高吧？而且企业所得税你还可以用成，你还可以有成本的税前抵扣，你个人劳务你没啥成本抵扣啊，开多少是多少。所以说，就是对网红来说，你肯定还是用公司来签，你会比较划算一点，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你是用对公，你用公司来签合同，公司来开发票啊，那么你这个款就势必会付到公司来。第一个呢是付款方那边，他这个必须得一致，对吧？不然做不了账。然后呢，税务这边他现在也会要求所谓的四流一致。四流是什么呢？合同流、发票流、资金流和货物流。就总而言之，就是合同是什么，是我们之间产生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然后资金流就是一方向另一方交，就是甲方向乙方的交付。货物流它是个代指，指的是乙方向甲方的交付，就双方也交付完了。最后一个就是你们的付款凭证发票，这四个必须一一对得上。像咱们刚刚说，你说这个刷单我税务局怎么查，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四流一致。你既然有了10000份合同，有了10000个合同流，也有了10000个资金流，那你就必然会有10000个货物流。那你的货物流在哪里？货物流没有，就真的就是你的很多平时的这种言行都可能会成为稽查你的证据。比如说微商特有，尤其前几年啊，有些微商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发客户转账给他的截图，然后说什么感谢王姐的信任。有一天我要查你，你的朋友圈就是陈塘镇工，你还敢说你没有营业收入？你自己晒的。
用微信收，
微信收
业务转账是不是本身就是偷税漏税的证据啊？
其实不一定啊，我完全可以就是用微信收了，然后我足额报税，这没问题。但是比如说我可能报了我有10万的收入，税务局说我觉得你有30万的收入，你说没有，真的只有10万。我说我在你微信圈朋友圈里面数着你成交了30万的。
天哪，凡验过必留痕。那假如我随便说啊，这样说有点那个啥，全全今天给我打了5200，我说谢谢老板的红包。
这个呢，因为520或者什么1314之类的，在司法中通常会被认定为情侣和夫妻之间的赠与，因为这个谐音它有特殊含义嘛。但是如果说正常的就打个500或者1000，那这个确实你就不一定是赠与了。
天哪，我现在拿我的小号刷一轮，各顶各的违法，各顶各的
是
呈堂证供。
对，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说它不是赠与，因为赠与是我这个给钱的人我主动发起的，这个不需要你的同意，这是一个单方行为。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们这是个经济交易，那肯定是我们先谈好了交易，然后我才会付款给你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说这个钱不是赠与是一个交易，那你肯定就能够举出我们俩双方在某个交易上达成共识，你肯定是能够举证的。不管是微信聊天记录也好，还是往来邮件也好，这都是默认你们没签合同啊，对吧？这些东西其实你肯定有嘛。你说我全是电话聊的，那这个我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那你说他给了我1000块钱，那我总得给他点什么东西吧？是交易嘛，对不对？那你给他点什么东西？你总有记录吧？快递记录总有吧？然后你说我没有，我是咨询服务，那咨询服务你总得给人家写个文档吧，发个 PPT 吧，你总得有点东西。就总而言之，如果说你说这笔款项它不是赠与，它是某个交易，那么就这个交易你是理论上你是一定能够再举出一些其他的佐证来证明你们之间是个交易的。
那如果是性交易呢？
拘留15天。
我想先插播一个，在刚才说这个场景当中，倪律师有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情包
啊，确实
对不对？
确实确实，
就是你刚才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有提到说，如果对方发了个合同，我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是 OK 还是不 OK？ 我比了个桃心的手势，是 OK 还是不 OK？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在司法实践中，就是这就涉及到就是法官他要来鉴定这个表情包，他是否就是代表了你的某种同意啊？那么就是有一些，就比如说 OK 大拇指这种。通常会被理解为是一种赞同和一种认可啊，但是有一些比如666这样的表情包，你说它会不会是一种赞同啊？我说666可能是一种赞同，
我说牛啊，你这个合同写的真牛。
不我也可能是说我操，这你都好意思说666666，它可能是一种嘲讽，但是这个可能就这个作为青年人的亚文化，对吧？它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很考验，就是法官他懂不懂表情包，懂不懂梗。而据我的观察，绝大多数法官他不懂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说真的就是你发了一个表情包啊，甚至就是你发的是一些就是那种就真的不懂梗的人都看不懂的表情包，那在
这个那完了，抓不着拳拳了
啊！
拳拳从来都是以表情包猫啦、狗啦、猴啦，
但是他的表情包有文字啊，有文字就还好。
懂了，以后发没有表情的就没有文，以后发没有文字的表情包可以逃脱法律制裁。
嗯，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我会就是再结合你前后的言行，比如说我说，我找你买一个东西，然后我给你发了个买卖合同。然后你发了一个看不懂的表情包，但是第二天你给我发货了，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你同意这个买卖合同，对吧？因为你自己的行为，你表示你接受，你愿意这个交易。
哎，对，我想起来，律师，你之前说是那个贪污，比如说是一个很早定的规矩，它在实质的司法实践中，其实它已经被扩大了，就3万块钱不值钱了。但我之前看有个说法，说是传播淫秽色情制品，其实这个。也是个很老的规矩，比如说什么按照什么500次来算。
对，这个东西它确实就是它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这个罪呢，它一开始传播淫秽色情物品，那个时候一般就是以书籍或者碟片的形式，比如说我说100张碟、500张碟啊，然后100本书、500本书啊，比如说吧，我运输一本书和运输500本书、10000本书，这个难度肯定不一样，理论上社会危害性可能也不一样。但是现在我可能不管是一个视频还是100个视频，它都只对应一个种子。
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不，比如说我给你发了一个种子，
嗯，
就是它打开里面，你可能能够下载一个淫秽视频，也可以下载10000个淫秽视频，理论上。
但它都是一个种子。
对，但是在这个时候，可能定罪会给我定10000个，传播10000个淫秽物品，那这个罪过可一下就大了。之前就是那个帕里斯希尔顿，对吧？就是跟自己有无数个男友，然后跟他们的这种亲密视频，而且他发现其中有几部外露到了美国著名的网站上。在这个时候，其实你想他会去怎么告？你侵犯我的隐私，对不对？这是我们夫妻之间或者男女朋友之间的这种调，对吧？就是这种调节气氛的这种东西，然后你们居然拿出来还公开牟利了，你们侵犯我的隐私。但是其实后来，你站在一个律师的角度，其实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你能获得的赔偿是有限的。首先第一个，你作为名人，你的隐私本来就比普通公众受的保护要少。第二个，但美国那边我不知道啊，在中国侵犯隐私多半还是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责令啊，真要说经济赔偿的话赔不了几个钱儿。所以说这个名媛他剑走偏锋，他去告这个网站侵犯了我的版权，因为这个视频是我拍的，版权是我的，然后呢你未经我的允许传播我的作品，那么在这个时候我要求按照你的实际获利来进行赔偿。哇，一下子捞了一大笔钱，律师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说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就是同样一个事情，看你怎么去起诉，思路决定出路。
懂了，侵犯隐私不值钱，侵犯版权比较值钱。
对，可以这么说，真的可以这么说。
啊，非常牛啊！就是本来是要给大家科普人生第一次开公司哪些事情最重要，结果啊，从婚姻法聊到了公司法，聊到了毒品，聊到了开曼群岛，我觉得非常牛啊！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们第一趴说的是我自己开公司嘛，容易遇到那些问题。那如果我在职场打工，哪些错误一定不能犯？犯了大概率进去，或者是赔钱。
不该拿的钱别拿。
什么叫不该拿的钱？
最容易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职务侵占吧。
职务侵占到底分为什么呀？就是
职务侵占就其实就是就很简单，就是你利用你的职务之便拿了本不属于你的钱，财务啊。其实你真要说的话就这样，就是因为法律语言它很抽象，因为你写的越具体，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能够就会越去想怎么绕开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如就是给你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啊，像职务侵占它的这个定义就比较宽泛，但凡你利用职务之便拿了本不属于你的财物，那就是职务侵占。
像这种能不能给我们以故事的形式举个例子，财务侵占要判多少年，或者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以至于我现在不该拿的钱别拿？
比如说今天有个客户来找我假如说我是一个网站编辑，
嗯，
然后有一个客户我自己有发稿的权利嘛，然后有一个客户来找我说，哎，我知道你有发稿的权利，我平时在里面投篇稿子挺贵的，买个广告位很贵嘛，那能不能商量一下，今天就写我们公司，我私下给你一个10000块钱的红包，然后你就以这个比如说你就以一个选题的形式把我们公司的事情报道了。
嗯，
这种事情
是这样的，就是职务侵占的话门槛啊，构成犯罪的门槛是6万元。
那就是贪6万以下不要钱。
不就是
那6万以下咋办呢？
那公司可以去起诉你，要求你退嘛。
哦，
那就不是刑事问题，那是民事问题。因为我实际操作的那个案例，那个姑娘就是现在还没进去，可能还得再等2-3天才会进去，要不等2-3天之后我来跟你汇报一下。
不是，
她干啥了？
吃回扣呗，吃拿卡要，然后或者说是虚构名目从公司领钱，证据够硬，那没人能保你。比如说就是你现在有2个证据啊。张三说他给我转了10000块钱哦，10万块钱吧，然后他呢又给我提供了10万块钱的转账流水啊，有这2个证据，那这个大概率这个职务侵，然后张三他说的也是那么回事儿，那在这个时候警察大概率就已经把我给抓了。那我如果我是律师的话，我是你的律师，我现在来问到你这个犯罪嫌疑人，我说这10万块钱是什么钱，然后你说不是，我说这10万块钱不是说他行贿给我的啊，这个10万块钱是我们之间，比如说我找他借的啊，就是前两天我就是家里面缺钱，正好这个人最近跟我聊天比较多，我就找他借了10万，我有聊天记录。我说哎，那这个可以试啊，这个可以试试啊，这个是一个辩护思路。
这如果他跟你说律师，这10万块钱真是我回扣的，你救救我吧，你咋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不好办了。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律师，假设这个案子真的足够大，或者说这个付的钱足够多，可能真的就会有律师去为他的客户做伪证了，铤而走险。我不会这么做，是因为我会觉得我一辈子能赚的钱应该还可以啊，虽然说很多其中有很多是我觉得我未来会赚到的钱，我不值得就是为了一个案子把我整个未来的职业生涯全部都给断送上去，所以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不排除就是其实每年都会有这么几个律师就是会因为涉嫌伪证啊之类的这种东西被吊销执照，挺不值当的。
伪证的代价就是吊销执照吗？
对。
那我们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站在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顾客你不愿意接待？
那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什么样的客户我不接
啊？对
啊，第一个那肯定就是不付钱的客户。
那叫客户
啊？不，因为就是确实就很多人就是要么就不说白嫖吧，但是就是你的正常报价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那在这个时候那就没有必要嘛，对吧？那你就走好不送。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这种客户他本身从事的这个业务可能就是存在问题的。像我跟你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之前青海，应该是青海吧，就是那边出了一个 P2P 一样的一个公司，当时呢就是某个很大的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律师跟他签了一个20000块钱一年的法律顾问合同，但以西宁当地的物价20000块钱可能差不多吧，然后又给他做了一个那种小木牌儿，就放在这儿，就是某某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单位。然后结果警察把这个公司扫的时候，看到这儿有这个牌子，就把这个律师也给一起抓了。然后说为什么呢？然后但那警方的那个理由很扯淡啊， 说你给他们这些犯罪分子在这儿做了一个木牌，是暗示他们做的事情是合法的，给了他们精神支持。
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这个理论是 OK 的呀。
但就这个在我们法律上看来肯定不成立嘛。所以说就是像这种，如果说虽然说就是这个律师最后是无罪释放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说你这个客户的业务我看不懂，或者说我看懂了但是我觉得不合适，那我不接。
嗯。
啊，然后第三种呢，那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客户妈的是在把我当枪使啊。或者说就是
你这么聪明还有客户能把你当枪使，他怎么使你
啊？那在这个时候虽然说这个案子我接了啊，但是你看假设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这个交易本身就是一个局。其实这个煤矿它是有很大问题的，是压根不应该被收购的，但是呢你故意的向我隐瞒了一些资料，让我出了一个说这个煤矿没问题的调查报告，然后去欺骗他的客户或者欺骗他的老板，到最后大家调查下来发现这个交易是倪律师背书的，那你说我会不会有麻烦？我肯定会有。所以说如果说我感觉到不对味儿，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会被当枪使，那这个业务我就不接了。就大概就这三类吧。比如说我真不接离婚案件，真不接，真不接，就是原因在于因为我这个人吧，晚上睡得也挺晚啊，好不容易入睡，然后白天可能也起得晚，我就不想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被人打一个电话然后过来。哎，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一个事儿吧，就是我刚入行两年的时候，当时老板就接了一个离婚案，我说我们不是商事诉讼团队吗，怎么有离婚案？老板就说这是我的朋友，哎，你坐一坐吧，给你练练手啊。然后呢这个朋友吧当时也就三十出头啊，也挺漂亮一女的，我当时呢刚毕业两年就我就接了
啊。
然后有天凌晨三点钟这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凌晨三点，漂亮少妇，我当时就觉得有点问题，我不想接。其实更多的是起床气，就是半夜被叫醒的那种起床气。但是后来呢就是又想到这个女的在我们律所做咨询的时候一直给我哭诉，说她丈夫要打她要杀她，然后又怎么怎么可怜。我当时想就是这么晚打电话了你会不会是求救的啊？如果说你求救的我没接，那这个我也算是一种罪孽吧。然后我就接了，我说喂王小姐，喂喂喂喂，就电话那边就是一直就死一样的寂静，啥事儿都没有。然后就我都有点急了，我说啥事儿啊？你不说我报警了？然后结果那边电话那头就传来悠悠的一个声儿：“倪律师，你说什么是爱情？不，你说就是这种诉讼啊，我就只收你一个出庭费。”我还要半夜来干你这事儿，那你要不要先把心理咨询的那块费用给付一付？
那他为什么是爱情之后你说的是啥？你怎么回答的？
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要睡觉，然后我就挂了。
你看青年律师很容易进去，青年律师面对的考验实在太多。
对，第二，万一就是你真的就是这个东西被爆出来，你说是不是丑闻？你的未来的职业生涯怎么搞？啊，你看他连自己的客户都不放过，
剪到底开头去。
不嘛，你就是你看，就是这个很那啥的呀，很那啥，真的很那啥。
那你最开始入行当律师呢，是为什么原因啊？就单纯觉得自己聪明
啊？其实不是，第一个呢，其实我跟法学这个东西，其实本先结婚后恋爱。我当时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四川是平行志愿嘛，我报了五个学校，然后四个都是金融专业，就一个是法律专业，结果我就到了这个法律专业，可能就是一种缘分吧。然后来了之后呢，然后发现第一法律还挺好玩，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是真不适合金融，就是我父母都是普通人，你要学金融进银行，行长先叫你给行里面拿个1000万存款。我拿头来搞啊，所以说你家里面没背景，你真的不太适合搞金融啊啊！当然就这个就撇开啊。然后到了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还是想吃法律这碗饭，因为我学的就是这个嘛。那不外乎啊，就是公检法，考这种相关的公务员，那要不然就去企业做法务，要不然就来做律师。公务员这个首先不考虑了，因为我这种性格去体制内，那肯定对吧？活不过三级啊，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法务呢，当时是觉得法务的天花板太低了，但现在看起来可能不一定啊。你去到一些大企业做法务，可能也会有不错的职业前景啊。但是总的来说，法务不是很赚钱，而且呢，其实本质你就是个公司职员，所以说到最后我就选择做律师吧。然后看起来好像还比较能挣钱，但其实头几年也没挣到钱。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自由，这样我就可以想几点睡几点睡，想几点起几点起，想打游戏就打游戏，想不上班也行，只要今天客户不找我就可以打游戏啊。所以说就是现在但凡就是有人叫我去加班卷一卷，我就要提示自己不要忘记初心啊，对吧？就是这个
这里给大家安利一下啊，我们都选了倪律师，有听我们节目的网红 IP 博主 MCN 公司、外露的创业者甚至是明星都可以找我们倪律师。当你没有成为一家网红，没有成为一家公司，或者不成为一个网红的时候，你真不知道围绕你的违法犯罪活动有这么多。
或者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其实坦白说，我觉得中国其实这个整个社会还是把普通人保护的挺好的，就是你大概率，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市民，其实你可能大概率你这辈子你都不会遇上什么事儿。然后就哪怕你真的做了一些出格的事儿，比如说你看什么老人霸座啊，然后之类的这一种，其实可能大概率就是一种执法机构都不会就真的就把你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是你一旦就是进入到了这个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就是你的收入什么的真的就是确实比一般的这种打工人可能要高出很多，那在这个时候迎接你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套逻辑了，不会有这种平民保护的 buff 了。
我真的想说，我们之前有个系列很火啊，叫大学不教的创富课，但是埋藏在我心里真正的疑问是，大学也不教你如何正确的交税，如何正确的开一家公司，在成为一个打工人和成为一个小老板的道路当中，有多少人想要坑你骗你
啊？这个肯定不会教，就甚至就是说，就我用来你第一个来说，就是如何正确的交税这个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说税务局也不知道。因为就是我之前啊就是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就真的就会觉得，我说这个税务局的人怎么水平这么差呢？然后去他们官网去瞅了一下，本来是去想瞅这个人，我说你，我看你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但是我意外的发现，就是这个税务局他们那一年的就是公务员的那个报考的那个公示信息，然后招了十来个人，只有两个是财税专业的，然后其他的什么汉语言文学，合着我来用汉语言文学来收税。就包括我们业内也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就是专门打税务官司的，他们的对家全是各地税务局，而且这家律师事务所他们活得很好。由此可见，就是跟税务局硬刚这个业务，不说大有可为吧，但是至少也说明就是我们很多税务机关他们的做法是经不起刚的。
这么牛逼啊。
对，总部可能离你们这儿3公里，就这家律所。
我好像在抖音上刷到过
啊。你应该不会刷到，他们的客群全部都是大老板，因为就是你只有这种人会有税务处罚的问题。这还是又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就是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风险，往往就和你在这个社会所处在什么档次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你越往上走，你遇到的这些东西就越多，你越是平民，可能这些东西离你就越远。普通人一辈子真的要打官司啊，大概率不外乎就是一个离婚，然后其次的话要不然就是受伤了啊，不管是被车撞了，还是工伤了，还是怎么地，普通人打官司基本上就这了啊，顶多你再加一个别人借你钱没还。
而当你开了一家公司，新的世界真的为你打开了
啊。对，啥都来了。
合伙人的纠纷，公司员工骗钱，
你这个上升不到打官司。
因为就是你占有的社会资源多了，你能调集的能量更大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既然能量资源在向你集中，那么这些能量和资源所带来的这种矛盾冲突，那肯定也向你集中啊，这个必然的。
有没有哪个大老板没有自己的律师团队？
没有，绝对没有，这个绝对敢说。就包括我也在很多公司的库里面，就是你入库了，就是
库是干嘛的？
就是自己的律师库啊，每个律师有标签了，就是这个律师在哪儿，他是擅长什么样，大概是个什么档次，什么 level， 什么样的案子可以找他。就是
你的标签是啥？
你的 level 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这些公司给我打的什么标签啊，但是。
这很实在，
我是被打标签的那个人。就好像你会告诉某个技师你给他打了个标签说服务好吗？
那不得夸夸人家。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牛逼的律师和一般的刚入场的律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因为在我付款的那一刻，其实我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公司都是对吧？
其实客观的来说啊，我觉得就是核心啊，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既包括你用你的专业知识来解决问题，也包括你利用这种各种各样的你的方式，对，解决问题。比如说啊，就同样一个，假设就我又拿删帖这个事儿来说吧，啊，菜鸟律师可能会说，哎，你要起诉。然后呢，我呢，我就会说，你除了起诉，你还可以发律师函，你还可以去提交站内侵权投诉，啊，然后再假设啊，就是一个比我更牛逼的说，哦，是知乎是吗？我给周元打个电话，就大概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就是当你能够，就是律师的档次啊，其实或者说就是也不说档次吧。大概啊，其实真的就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尽可能多的募集资源来为你的客户解决问题。你募集资源的能力越牛，你就能够收越高的费用。如果说你真的你就只能去帮人出个庭啊，那你收个出庭费几千块钱。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不光能出庭，我还能够战而胜之啊，那你就又可以再多收点。然后你说我不光能赢，我还可以帮你调查财产线索，我还可以帮你把钱追回来，那你就还可以再多高调。然后甚至就是说，哦，这个人啊，我该打个电话吧，他不敢不还钱的。啊，那如果说是你能做到这个的话，那你的要价就又能再高点了。
不战而胜，最高价。
啊，
那这还是律师吗？你来问题，打电话解决问题，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
其实我们工作经验中挺多这种问题的
啊，
对，挺多这种场景。比如说就是 A 客户，A 来找我们咨询，说 B 公司欠了他的钱不还，问我们能不能接。我一看，哎， B 公司不是我客户吗？我说得了，也别打官司了，我和大家喝个茶吧，都是朋友，都是自己人。
那这种还收费吗？
收啊，怎么不收
啊？
好的，
我帮你把钱拿回来了呀。我不管我是通过打官司这种方式，还是喝茶这种方式，我帮你把钱拿回来，你凭什么不付费？
确实，还是
甚至就是说，别人可能要两年、三年才能帮你把这些钱拿回来，甚至还不一定拿得回来。我可能用几天的时间就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难道我不应该收更高的费用吗？
确实，应该多收点。
大家还有什么对于第一次新手开公司以及在开公司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留言给我们。喜欢倪律师的可以把他的名字扣在公屏上，然后或者是扣一个返场，我们很期待下一回还能跟倪律师聊点更有意思的案子。来吧，倪律师预告一下你还很擅长或者是曾经接触过什么很值得一聊的案子，我们做一个下期预告。
其实你要说我擅长的话，其实多半啊，股权激励、投融资、并购、股东纠纷，这听起来一个个都挺无聊的。我觉得不然就是让我们听众们就是发表一下，说他们想听啥。其实吧，搞不好他们想听的我恰好能讲，不一定非得限于我的主营业务范围，因为我的主营业务范围真的客观来说，在外行人看起来挺枯燥的。
谁说的？我就特别想发起一个线上小讲座。就是把我们倪律
师给大家讲讲 VIE 架构
啊，不是，我就觉得
过分了，
股东纠纷，哎，就是我身边真的没遇到过没有股东纠纷的，开公司不可能遇不着股东纠纷，就目力所之所及，比公司曲线还常用。对，这第一个，第二个什么股权激励啊，我身边还能活着的公司没有不需要股权激励的。只有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的，没有不需要的。所以这些啊，构成我们啊下一集咻咻的付费内容。
嗯，好，可以、嗯、小范围吧。就比如说，就拿股权激励这个来说，你公司没有180号员工，你一年的营收没个几千万几上亿的，你没必要搞这个。这都我都劝你不要搞这个。
啊，恰好我们这个播客里有一些亿万富翁，他们应该很需要你。
好的好的，那可以聊小范围吧，就小范围，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你不是这个的话，这个、听了没用。就好像就是我前两年啊，就是也有幸吧，受邀去参加了一次长江商学院的活动。 我觉得好无聊，我全天在那玩手机。然后后来反应，其实可能等我再过十年，我再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可能我就会乐在其中了。说白了，其实就是，你某个东西啊，你总是要到了那个份儿上，你才真的需要它。就好像你现在，比如说你给我一辆劳斯莱斯，我的第一反应是，就我们家那个小车库也停不下呀。一点磕磕碰碰修起来修不起啊！我操，我只会这么想。
听懂了，倪律师就是你们公司的老死，
没
请需要的私信我。
没过分了，过分了。